好，各位，晚安。好，那这个题目呢，其实我有蛮多感触的，就是可能每一年或多或少我都会接到有人的资料库挂掉，然后要我去帮忙救资料这样子。那曾经救过最大的资料库就是400多 G 的一个资料库这样子。那刚开始的时候，厂商打电话给我，不是客户，是厂商打电话给我说，应该是硬碟空间不够了，所以呢，我连进去之后就开始往那个方向查，但是查了10分钟，发现不太对，好像不是那样。后来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个状况，这样子。就刚一开始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这样。那大概半个小时之后，终于把资料库救起来。那就听到电话的那一头就很高兴的声音，这样就欢呼，这样真的可以用，这样子。好，所以希望你今天学到的一些技巧，一辈子都不会用到这样。但如果要用到的时候，希望能够让你的资料损失到最少这样子，好吧？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吧。那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常常有些时候到客户那一边，客户常常就说：“哎，为什么就跳这个画面？”好，就是资料库它的储存设备很厉害，所以就不需要备份。希望你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样好，因为你有可能碰到的问题不是档案坏了，也不是储存设备坏了，而是有人去改了资料。改了资料怎么办？我之前就碰到一个客户，就说请我能不能帮他查一下，就是资料库为什么资料库在，但是所有的就是资料表里面的资料都不见。然后我们大概花了不到10分钟就找出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因为在45分到47分的时候，所有的物件都删除重建，全部被 drop，然后 create，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 log？资料库的报表里面就有，结构描述变更的报表里面就有，就可以看到时间点这样。对，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这边也奉劝各位，就是状况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管理者账号，所以不会有人是华盛顿承认说那是我砍的，就这样，你看能不能找得出来，到底是哪一个 SA，对不对？哪一个 admin 砍？反正大家都知道 SA 跟 admin 到底是谁，就是那个账号密码是什么。对，那我找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的测试机跟正式机千万不可以让你的 Maven Studio 同时可以连到，就一个 Maven Studio 就可以同时连到测试机跟正式机，因为砍这个资料的其实是外包的厂商，他想在测试机上面把物件砍掉重来。就跑到正式机去做，然后接下来的话，更惨的事情就是墨菲定律发生了，就是只会没有最坏，只有更快，对不对？就是它的备份是1个多月前的备所以你宁可让你的测试环境跟正式环境很难连到，然后很不容易在同一个画面上面操作，比较不容易发生我刚刚讲这件事情，因为你会发现 Maven Studio 实在太方便了，对不对？它可以连到所有有权限的机器嘛，那你可能就会发生刚刚那个问题，非常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因为你以为你连到的是测试机，但是其实你正在正式机上面做这件事情。好，那有了备份就安心了吗？你有没有做过还原演练？你有没有试着做看的？我有一次到客户那边，我就说：“你都有备份，那你们还原看看。”他说：“为什么要还原？”我说：“那你怎么确定你的备份是不是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就说：“你从来没做过，我们就要试试看。”然后一做呢，就永远倒不回去最新的时间。 好，我那天早上在客户那一边，我永远只能到到昨天中午，但昨天中午以后明明还有备份，我却到不上去，因为他是用交易金融备份。对，他设的排程是中午有一次，然后晚上六点又有一次，可是永远六点那一份永远到不回去。那为什么？因为呢，又有另外一个好心人帮他做了备份，在三点的时候又做了备份。那个好心人是谁呢？是他们负责管 server 的人，用了另外的备份工具去做了备份，所以整个时间序列是乱。对，所以后来就告诉他说：“那你们两个协调一下，到底要用谁的方法做？”到底是比如说全部都用 server 店的人来做，还是 DBA 做？到底就是协调好，不要两边都做，然后互相打架这样子。所以你如果没有做演练，你可能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问题。好，所以，这个是奉劝各位，你做完备份之后一定要演练这样。然后你的备份有没有问题啊？你能百分之百确认你的备份档都没有问题？对，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们的备份呢都是放到磁带，那他就交代某一个新进的同仁，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菜鸟呢，把磁带呢就每天要去记得把它拿出来换掉这样子。好，那他也照着做了这样子，他也很认真的每天就去备份的地方把那个磁带拿出来换这样子。然后我就因为问了这个问题，他回去就检查。结果发现两个月前他们的磁带里面的备份就是坏，就是他就照着做把它拿出来换进去，换一点新的，但是没有一次是备份成功。好，很好笑对不对？但是就是发生过这件事情，所以你要先确认你的档案是不是没有问题。那如果你有做还原演练的话，你可能就会运气好，你就早一点发现这个状况这样子。然后你的备份档案留了几个版，奉劝各位至少要留三个时间点的版本。有没有可能是你刚才做的那个备份其实不是你要的资料？就比如说有人删了资料之后没多久你去做了个备份，然后你这个备份又把前面的备份盖掉，你那个备份等于是没办法去救你已经被删掉的资料，对吧？所以你至少要留三个时间点的备份，这样至少要留三个时间点，否则你有可能你要用的那一份其实是各种因素不能够用，包括我刚刚讲的可能资料被删掉，甚至是那个备份档有问题等等，你至少能够回溯了，你不什么都没有这样子。所以你不要只有保留一个版本这样，至少三个时间点的版本。好，所以在今天的内容里面，我想要前面大概会很快的复习一下，就是资料库的复原模式跟备份策略，就是我们怎么去搭配 SQL Server 内建的这些备份的功能。然后后面我会讲一些案例。那其实我想非常多的案例，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所以从100多张图里面一直删掉到50张。很多很多案例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们会谈说，那包括可能很多人想知道说我可不可以有机会还原某个资料表，那或者是说像刚才讲到，就是你误删的资料、误改的资料怎么救回来，或者是说我已经备份完了之后，我可不可以不要整份倒回去，我要回到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有点像时光回溯器，我回到九点十分，可不可以？然后，那你备份还原的时间，可不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快它的速度？这样子。好，那先跟各位谈一下，就是这个图我很爱谈，因为不管是为了效能的理由，或者是为了今天的这个资料遗失可以损失到最少，那你都要把这个图搞清楚。那首先就是说，你的资料异动从你的 AP 送来到你的SQL Server 来，那么异动的资料当然就会被读出来，放在记忆体里面做修改。好，所以修改完之后呢，它就会放到你的交易记录档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到这里 SQL Server 很笨？因为他要先写一次 log， 然后再写一次资料。 会不会觉得他很笨？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很笨，为什么要写两遍？因为磁碟是最慢的。但如果你去搞清楚，就是交易的意义，就是其中有一个 ACID 的那个 D durability， 就是持久性，它其实就是借由 transaction log 去维持的。对，所以在这里的话，其实交易记录档它主要是一个循序写入的动作。那你的 data file 的话呢，它是当你发生 checkpoint， 今天我就不谈 checkpoint， 其实有好几种情况会发生这样子，包括你在程式里面发动或者是一些预设值等等，有四种属性哦。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查一下 checkpoint。 那发生 checkpoint 的时候，它就会把完成的交易写到交易记录档里面，要交写到资料档里面去。所以这个档案，它是那种这一类的档案，其实它是一个随机存取的动作，因为有些时候读这个资料表，有些时候写那个资料表，对吧？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要把交易记录档跟资料档是放在不同的磁碟上面，效能比较好。然后如果你分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万一你的资料档坏了，你的交易记录没有坏，你还有机会从交易记录档回复到资料库坏的那个时间，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先经过交易记录档。也就是说，假设你的资料的资料库的备份是昨天晚上十点钟，对不对？那现在已经晚上七点二十分了，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资料档的磁碟坏或档案坏，其实你可以把昨天的倒回去，再加上交易记录档里面的资料，你就有机会回到七点二十分。就是21个小时的时候都还在这里面，所以你如果分开放，就可以降低资料完全毁损的风险，可以恢复到最完整的状态。那这个data当然要搭配待会提到的那个复原模式是有关系的，所以先决条件是你如果允许的话，就是把你的交易记录档跟资料档放在不同的磁碟上面。那么不管是效能也好，或者是资料损失也好，都能到获得好处这样。好，那有没有人发现你的交易记录档其实是超大，比你的资料库大很多的？那知道原因吗？知道原因。好，有人可能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资料放在这个所谓的交易记录档里面这样子。那这个是我曾经处理过的客户，但里面有一些东西我已经把它遮掉，那个资料库名称已经不是真的资料库名称了。各位有没有看到你整个资料库有 114G 这样子，那资料不到 10G， 只有 9.7G， 你的 log 有 104G 这样子。有没有看到最上面这个数字，对不对？你的 log 其实是 104， 你的 data 只有 9G。 那这个客户的状况是有一我记得有那天我正在上课这样子，然后电话就狂响，然后后来中间休息的时候赶快回电话，因为是微软的产品经理打电话给我，我就赶快回电话，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就是某一个银行发生就是一些异常的状况，希望我能够去。我说可是能不能等到六点钟我再赶过去这样子，就总不能说下课对不行嘛，对。后来送简讯给我可以，就等我六点钟赶到客户那边去看了一下。那你各位可以看到下面这个状况，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它有成长又有缩减的动作，它有 auto shrink 又有 auto growth， 就是自动成长跟自动缩减的，它都把它启用了这样。对，那可是呢，关键是在什么呢？关键是在自动成长的时间哈，你可以看到这边是71秒，因为这是 mini second 嘛，所以我们后三码嘛，就是71秒、69秒、54秒。对，然后状况就是这是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发现它每一次增长的 size 都不一样这样子，就最右边的这个 size 其实都不一样，是因为 预设的情况底下，你的交易量是 10% 成长，那那个是一个很不好的数字，因为它是以当下的 size 乘 10%， 所以你就会越滚越大，就会越滚越大，就是每一次成长的空间就是越来越大。好，那当你超过30秒的空间，就是它为什么又为什么要去成长这个 far， 就是因为空间不够了嘛，它又要求作业系统要把这个档案空间放大，对吧？可是你放大的时候，如果超过30秒 ，SQL Server 就会吐讯息出来，然后客户就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资料库后来还都正常运作，只是它成长的速度就是把这个档案成长到它预期的 size 就花了很久的时间这样子。那到场我就解释了一下这样子。那可是呢，更有趣的地方是这个。负责的这个系统的厂商呢，就是说因为系统已经上线，所以呢这个他们不能去调这个预设值，因为其实他们原本在其他的客户上同样的系统的话，会去帮客户做一些相关的设定，避免发生这种状况。然后那个副总就更不高兴，客户副总说啊，上线了你不能告诉我们的人，我们自己调吗？就是你不能调没有错，你没有权限碰我们的资料库，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们的管理人员去做适当的调整，而不是就摆在那里，然后发生这件事情，那怎么办？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各位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你的产生 log 比 data file 大，那要怎么解决？那关键其实是因为资料库你的预设的复原模式是完整复原模式，那完整复原模式就是它当初的设计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你的资料完整的复原回去，有机会完整的复原回去，所以叫做 full recovery model。好，那它的做法就是利用我刚刚前面那个架构图里面讲，它其实就是透过你上一次的备份加交易系统里面的资料，让你资料完全倒回去。也就是说，各位想一下，它为什么会这么大，就是因为有一天你会用这个交易记录档把资料还原到最后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它不会轻易帮你把它砍掉这样。完整复原模式啊，因为完整复原模式你就是叫它留着，因为你要用它来救资料，这是你叫它做的，对，它就乖乖的帮你把它留下来。好，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越来越大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你就是要这边有讲的，就是你要定期去备份你的交易记录档或清理你的交易记录档，就让它不会越来越大这样子。好，那第二种复原模式就是大量记录复原模式，因为在某一些行为上面其实写到 log 去其实是浪费时间浪费资源的，例如说我去做文字档的汇入这样子，这件事情我一汇入几百万笔千万笔资料，那我都先写到 log 再写到 data， 不是两倍的 IO 吗？对，我可不可以说不要做这件事情就直接写到 data？ 对，所以像这类动作包括建立 index 等等，你可以考虑用大量记录复原模式，它就不会把每一笔资料写到交易记录档，所以它的速度可以快上很多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要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就是这边列出来这些行为的话，那你就要可以考虑把你的完整复原模式改为大量记录复原模式，然后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再改为完整。好，但是它不能够做到特定时间点的复原。好，稍后我们会提到特定时间点的复原，就是你要时光回溯器回到几点几分几秒，就没办法用这个模式来做。好，那简单的话呢，就是回到你资料库最后一次备份的时候，就是跟你的 user 讲好，就是我的资料就是回到昨天，比如昨天的备份或最后一次备份的资料，其他的资料就是你们自己想办法。如果客户可以接受 ，user 可以接受，当然就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对，那他就自动会帮你把 log 给清掉，这样子，他就不会出现刚刚那种资料库不到十 G， 但是交易记录有超过100 G 的状况，这样你敢不敢叫 user 说自己补资料？ 在座有这种身份的举手，就是你可以要求预设自己补资料这样子。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做了这件事情，就是他测试他自己在公司的地位是怎么样，就是直接宣告说资料库挂，虽然他没有挂，就宣告挂，你们开始补资料这样子。预设之后啊，我就开始补资料了。他很得意的跑来告诉我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千万各位不要做。那我在客户那边常见的碰到的状况就是，因为教育系统越来越大，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去做shrink database 或 shrink file 的这个 DBC 的动作，然后让你的教育系统变小，这样，或者是像刚刚前面那个图，它把自动这个压缩的功能启动，这样。我不太喜欢叫它压缩，虽然它已经翻译叫压缩，因为原文是 shrink 这个字应该是那个衣服缩水的意思，不是我们讲的那个 compress 这个字，所以 shrink 原本是就是衣服缩水的意思，这样。好，所以所以你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客户他，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哎，他不断的把它压下来又成长，就像刚刚你前面有看到的，他有 auto shrink， 然后又要去把它长大，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状况，因为你会发现你每一次成长它的磁碟空间应该都不连续吧，你觉得效能会好？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是效能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你的索引的片段有可能反而更严重这样子。好，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尽量不要用 shrink file 或 shrink database 这件事情，那个是通常是说建议的用法应该是说，我们当初在建资料库的时候就规划个三年五年的空间，所以你 create database 的时候那个 file 就已经长在那里，所以它是连续的空间的。可是你有可能算错了，多算了一个零，所以你必须把比如说你原本只要这个 50G 就算成 500G 这样。对，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至少要把 400G 还给作为系统啊，那个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指令。所以这两个指令就是string file 或 string database 应该是类似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才用，而不是你把它放在比如说维护计划精灵里面才能用它这样子。对，那个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用法，因为真正你在维护教育系统应该是做备份，而不是去用这个方法去做，好吧？所以这个是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好，然后我这边整理了一些就是这些复原模式的一些叫这样子。好，那完整复原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它希望能够尽量让你的资料完整的复原回去这样子。那资料的损失就要搭配教育记录档的备份，所以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教育记录档你要把它放在不同磁碟上面，减少它硬体毁损坏掉的这个风险这样子。那它就有机会透过教育记录档让你的资料完整复原回去这样子。好，那有一次我在客户那边就告诉他说，其实你现在的备份可以还原到目前，然后他回答了一句话非常妙，他说不要。我说为什么不要？他说因为老板不给钱，就告诉他只能回到昨天。很妙的回答，因为他争取预算去买更多的这个设备跟软体。对，其实他可以做到，但是他就跟老板说不行，你现在的状况只能还原到昨天的备份，明明他就是可以做到。所以有些时候技术就是是一回事，然后你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就像刚刚讲，你为了争取预算你就告诉他说不能做到。好，这是另外一回事。那教育长基本上的空间当然需要比较大，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他因为要帮你完整的保留下来，那当然他就可以做 log 的备份，他可以支援待会接到的时间点的还原，然后分页的还原，就某一个坏掉的page可以还原。大量记录的话呢，就是可以让你的一些大量的动作，譬如说汇入文字档啦、啊，或者是建 index 等等这些动作，它可以速度快一点，不用写到 log 去这样子。那资料有可能会毁损，那就看你在你的这个备份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包括这个大量记录的动作，如果有的话，那个就不会在你的资料里面了这样子。 所以那段你可能就得要重转，这是你要考虑的这样子。那当然它对于交易记录档的空间需求就比较小一点，如果你有做大量记录的动作的话。好，那另外它就是就是时间点还原，它不是所有时间点都可以还原，只要那个交易记录档的备份里面含有比如说你的汇入文字档的动作这一类的动作，或是 lay into 这一类的动作，它就没办法还原到那个时间点。好，然后你的分页还原也有一些限制这样。那简单的话就是让你的资料交易记录档的话不会耗用那么多这样。当然它对于你的备份的功能就限制比较多。好，所以如果你的资料能够接受到最后一次的备份，那你其实用简单就好，它就不断的会把交易记录档给清理掉这样。好，不过它的清理的今天时间有限，其实清理的实质上的状况有点复杂这样子，因为跟 log 的VLF 的 virtual log file 是有关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谈。好，然后再来就是跟其他功能是不是有支援。好，那完整的话就全部支援。其中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你用mirroring 或者是 always on 的话，一定要在完整复原。所以其他都不建议，甚至不能用。所以你这个时候因为它要完成复原模式，所以你一定要搭配 log 的备份，否则你 log 会越来越大这样子，因为是完整复原模式，所以 log 会越来越大。所以你只要做 always on 的更新群组或资料库镜像，其实你都要搭配 log 的备份，你的资料库的交易容才不会变得非常非常大。好，那再来就是对索引作业的影响这样子。好，并不是所有跟 index 有关的它都是所谓的最小记录啊。其中有几个包括你这两个就是索引的重组。索引的重组其实它并不是最小记录。它是最小记录，但是你的那个重组的动作其实它是完整记录，要注意一下这两个，就是重组这两个刻意放在一起。那建议你就是不要用 DBCC index defrag 或者是 DBC reindex 这两个，尽量不要用。就是虽然到目前2016还支援，可是我想已经很多很多版本之前就告诉你说这个未来会不支援，什么时候拿掉不知道，所以你尽量用 auto index 的这个动作来做，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另外一个是客户常问的问题，就是你没办法备份到网路磁碟，就是 UNC 路径的某个斜线，然后 server 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其实是可以做，只是就是 Medium Studio 里的 UI 界面可能会有限制，就是应该只会看到本机的磁碟。但你如果用语法，其实是可以直接告诉他你要备份到网路磁碟机是可以的。或者是一个变通的方法，就像这样，你是用一个备份装置，备份装置告诉它是一个磁碟类型，然后它的装置的名称以及它的实体档案的路径，这样就可以了。那这边就是用 UNC 路径，它一定不会挡，如果用这个语法它一定不会挡。那到时候你就用备份装置去，就是用 my backup one 就可以去做备份，就 backup database to my backup one 这样就好。所以你可以事先建好备份装置，直到某一个UNC 路径就可以。当然你也可以本机的路径，没问题。这个语法也可以用本机的路径。那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你在建置的时候，它不会立刻产生实体的档案，所以我会建议你说，你建完之后，可能找一个小的资料库测试一下它的备份，因为你有可能因为权限或其他的问题导致它没办法顺利备份成功，因为建立的当下它并不会发生实体的这个 BAK file 是不会的，一直到你做了备份，第一次备份的时候它才会产生实体的档案这样子，所以你要先测试一下这样子，好，不然schedule 到了，然后就发生比如说权限不够啊，它又没办法存取的状况，就没办法备份成功。